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起了第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反右运动。60年过去，反右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着什么样的评价？中国是否可能再发生一场新的反右运动呢？时事大家谈节目本星期将一连4天为您深入探讨。今晚我们要带您聚焦反右60年，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什么样的思想历程？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首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军方表示，在韩国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现在已经能够拦截朝鲜发射的导弹。美国国防部官员说，末端高空防御系统具备初步拦截能力，但是他们也发出警告说，未来的几个月会继续工作，以便使该导弹防御系统得以全面运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现在正在韩国一个高尔夫球场安装，目的是要协助防御从朝鲜发射的导弹。中国强烈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认为该导弹防御系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说，中国要求立即停止部署。朝鲜一直在研发弹道导弹，最近几个月来进行了一系列试射，但是都没有成功。最近的一次试射是在上个星期六。面对国际社会的愤怒反应，美国总统川普的发言人表示，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以及其他东亚国家领导人访问白宫，是孤立朝鲜战略的组成部分。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星期一说，这是与该地区国家进行合作的机会，这些国家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朝鲜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坦率地讲，美国的利益、我国民众以及该地区民众的安全是川普总统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上周末在电话交谈中，川普总统邀请了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领导人访问美国，但是邀请极具争议的杜特尔特来访却在美国国会引发了震动，并且激怒了全球的人权组织。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布了一系列新政策，在现有的章程中删去了反犹太主义的言语，切断和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的联系，并且接受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被以色列夺取的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不过这个要求与埃及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新文件继续拒绝承认以色列，并且重申让几十年前因为建立以色列国而流离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的要求。西方国家政府在星期一还没有对这项新文件做出反应。中国方面组织了一个亚洲大学联盟，以便联合人力物力加强能力来对抗西方大学。西方教育机构从亚洲各地大学里吸引了许多最好的学生和教师，对中国来说这也是努力要在亚洲争取另一种领导地位，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北京现在在争取几十个国家支持其一带一路的计划，而新成立的亚洲大学联盟在中国顶尖的北京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大学担任这个由十几个亚洲国家大学组成的团体的主席，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星期六也主持了有关活动，凸显了中国政府对亚洲大学联盟的重视。台湾医师工会联合会与民进党立委在星期二召开了国际记者会，呼吁中国不要以政治干预医疗，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并且做出贡献。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中国以政治干扰台湾参与 WHA 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不仅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也不利两岸关系的发展，更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5月22号到31号召开，美国表态支持台湾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并且继续参与这项会议。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已经届满了100天，那么外界对他百日来的执政成就褒贬不一，特别是其亚洲政策，因为朝鲜半岛的风云变幻所引发的多国外交角力可以说备受关注。 到底川普的百日成就是如何影响到亚洲国家呢？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香港的华盛顿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也是美国共和党海外部亚太地区前主席方恩格 Russ Feingold 来为您进行分析。 Russ 你好。
你好。
是，我们先来看看川普执政百日以来啊，在处理亚洲问题上，比如说朝核问题，最近呢，川普又传出有意想要跟金正恩来进行会面。你认为他的各方面的表现是可圈可点，还是有待加强？为什么呢？
我们有两个前提之下，要观察川普对亚太政策在一百天之内有何成就。第一是前总统奥巴马重返亚太的政策尚未完成。第二是中国一直与东盟加强政治互信。那么在一百天之内，川普总统有几次与东亚领导人开会或通电话。另外美国的阁员加强，还有美国副总统能够采访亚太地区都很顺利，所以其实可以说川普总统、川普团队与亚太地区的国家元首、政府，其实他们沟通已经相当很顺利。那当初川普竞选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川普当选的话不会这么的顺利与亚太地区的领导人能够沟通，所以其实可以说他已经有达到很多的成就。
嗯，那么 Russ， 你刚刚提到了中国还有他与东亚的这些领导人呢，可以有顺利的沟通。很多人也注意到，在川普竞选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是一件大事。但是看到了在他上任的一百天内，在这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反倒是因为朝鲜问题，很多人觉得川普似乎跟中国进入了一个蜜月期。你认为这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美中目前所谓的这个蜜月期又可以持续多久时间呢？你的看法？
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很多人没想到川普能够跟习近平沟通的这么顺利，加上习近平是去在一百天之内有这个要求是去拜访美国，去找川普总统，不是川普总统去中国大陆找习近平，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蜜月期能维持多久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两个国家元首有没有已经打好一个沟通的基础，其实已经有做到。
嗯哼，如果说今天美中两国像你所说的领导人当中已经建立了一个沟通的机制，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在美中两国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台湾。我们知道啊，川普总统在选举结束之后，他曾经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那么这个做法呢，引发了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可是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他说是不是会与蔡英文在通话，这要看习近平的表态，因为他不想在这个时候来给习近平添麻烦。你又是如何来看待川普在他上任这一百天来在台湾问题上可以说让很多人还看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其实川普总统有要面对这么多国际问题，不管是在中东Syria或者朝鲜这个核武的问题，所以实际没有把很多时间 focus 在我看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但是将来几个月可能还是会进行有发展，比如说军售或世界卫生大会，所以其实不能说川普没有对台湾有好或不好，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要观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公司的方恩格 Russ Feingold 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你。
谢谢。
继续呢，我们带您聚焦中国，中国商人郭文贵的爆料专访继续的在媒体平台上展开。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这个星期四将要在他的评论脱口秀当中通过 YouTube 的直播专访郭文贵。这场最新的郭文贵专访将会涉及哪些内容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在美国马里兰州的评论节目的主持人秦伟平先生来为您介绍。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秦先生，我们就先来看看郭文贵先生在昨天发了推，他说未来每一天他都会发表一个爆料视频。在这样的情况下，您会不会担心星期四在您的专访里郭文贵还会提出多少爆炸性的信息呢？
大家好，感谢海内外观众朋友对这次专访郭文贵的关注。那这次专访是在4月29日，我在 Twitter 上跟他联系的。我当时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国内，那大陆先包装的媒体都在说，郭文贵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一个习性富豪。那大家知道，在海外自由世界，然后特别是 Twitter 这些社交媒体上呢，郭文贵给大家的形象却是一个有血有肉，基本上是一个完美男人的这样一个成功男士的这个形象在公众的面前。那我一个疑问说，郭文贵先生到底是真实的郭文贵是怎么样的？到底是一个恶魔还是一个天使？那我觉得公众来说可能都蛮好奇，然后很多人可能会关心爆料。其实我在约访的时候，我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爆料，我想说通过这次专访向公众展示一个最真实的郭文贵，这是一个方面。另外，郭先生跟我沟通的时候，他也说经常看到我评论的节目，觉得我们是一个客观公正的一个媒体平台。他希望跟我说，是这种对话式的专访，可以分析到很多中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涉及到14亿公众的这些实际权益的，比如说海外国有资产流失，还有说国内的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些说这叫骗局，或者说跟大家利益相关的一些存在的严重的问题，他想跟我说一起在这里做一些分享。那至于说他会不会爆料，爆多少，我觉得我们都不太清楚，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样子，谢谢。
是秦先生，我们知道，我们在看到您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预告里面也提到，这场对话呢将会力主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甚至也会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啊。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刚刚您提到希望在与郭文贵先生对话当中，主要谈到一些国有资产流失，还有中国民众关注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议题？您所会提出的质疑主要会针对哪些方面呢？会不会针对郭文贵之前几次的爆料内容也提出您的疑问？还有您目前节目的规划情况如何？可能会进行多长时间？
好，首先说节目时间嘛，我跟郭文贵先生约定的那个专访的时间大概在1.5小时到2小时这样子，就在五四青年节的当天，美东时间是上午9点，那北京时间是晚上9点，这是我们精心选择的一个时间。我们认为说，今年是五四运动是98周年，快到100周年的日子。那五四青年节或者五四运动给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财富是，年轻人，特别是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呢，可以挺身而出。那郭文贵先生这个爆料也好，还是这期专访也好，我们希望说能体现这种精神。我们说，可以为社会来说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内容给大家。然后您说提到质疑，我个人来说，郭文贵先生答应我说，你有什么问题随便问，然后我畅所欲言。那我说我可能还会包括对你个人的一些情况的一些质疑，他说没有问题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这次不光说是我在提问，然后因为我们有很多评论的观众，还有很多支持者在关注这件事情，我们征集了一个通过邮箱评论2017@gmail.com 这个发布了一个邮箱来向全球征集向郭文贵先生提问。我们这次提问可能有50%甚至以上的问题是由全球公众这样产生的，所以蛮有代表性。那郭文贵先生就像他自己在 Twitter 上说的，他现在每天可以录制一个视频，然后可以向公众讲他想说的话。我在想呢，他如果真的是想要有爆料的话，他其实现在有很多平台，虽然之前是通过民进还有 VOA 这样子，他其他的媒体承受很大压力，然后现在的情况他可能希望跟我对话呢，那真的是跟我们预期的一样，可以呈现一个更真实的郭文贵，不一定完美，但是呢可能会更真实，然后也可以谈到更多对普通公众有价值的信息。因为他也意识到说大家关注爆料，有些人呢是有点像吃瓜群众看热闹一样，但是更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爆料背后其实跟每个人的切身的利益相关。我们可能会通过这种对话式的专访呢，向大家呈现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这样子，谢谢。
是秦先生，最后30秒，我们知道您刚刚也提到郭文贵先前接受了几家媒体的专访，那么也引发了巨大的议论和风波。您自己目前有没有受到任何的压力？有没有预期这个访谈结束之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是这样，那的确专访出来，预告出来之后，有很多人支持鼓励，有很多各种非议啊压力。那最厉害的其实有人跟我带话说，我如果去专访郭文贵，其实是为郭文贵站台，然后性质会很严重，以后不能回国，甚至有可能会像郭文贵一样，在未来会遭受全球范围的追杀。当然我表示说，除非是郭文贵先生单方面取消这次专访，然后 我绝不退缩，即使除非是我个人遭遇到人身意外，我绝不退缩。然后我认为说，捍卫新闻自由是每个公民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责任。然后这也是我们对评论的观众朋友还所有支持者的一个郑重的一个承诺。大家可以在5月4日见到我们在直播这样子，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秦伟平先生，也祝您工作顺利，谢谢您。
谢谢，谢谢。
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最近一篇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中国的网络上被刷屏。来自湖北襄阳的京城育儿嫂范雨素，她在文章里以冷静积极的心态来审视自身与社会，用文字表达她对生活的感悟。这篇长文呢，发布第一天，在一夜里点击量就达到了10几万，也让范雨素迅速走红，而各种评论文章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为何范雨素的文章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关注呢？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北京的专栏作家，也是独立时事评论员乔木先生来进行分析。乔木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先跟我们谈谈为什么范雨素这样一位被说成是一个北漂务工的女士，她所写的文字可以引来这么大的共鸣呢？
这篇文章在微信显示是10万加的阅读，实际上后台的公布是300多万的阅读，但是很奇怪，最后还是被删掉了。为什么会关注呢？关注呢，我想一篇文章的好坏一般来说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情感，第二个呢是思想性，第三个呢是文采。他这篇文章其实没有太深刻的思想，文采呢可能也谈不上特别的多么优雅，但是他就是用真情实感讲自己的这个底层奋斗挣扎的一些故事和城里人的一些不公和权贵的一些不平等，就这种真情实感打动的人，我想这可能是作为每一个普通人最打动的一方面，所以才能流行开来。
是，那么乔木先生，除了真情实感打动了这个读者之外啊，我们看到《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也有人说他让外界关注到了范雨素所租住的这个北京城中村皮村的生活状况，同时还引发了一些对于所谓社会阶级问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独立时评人吴强，他最近在一篇文章里就说，范雨素呢，他的文章可以说让新媒体注意到了皮村还有整整一个阶级的挣扎。您认为为什么范雨素的这篇文章会引发对所谓中国阶级问题的相关讨论呢？
好多人给他贴了个标签，说这是满足一种人们对农家乐的一种猎奇这种文化好奇。但实际上这个也反映了，确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阶层或者一种阶级的差异。就是这样的相对于弱势群体这种北漂还不是一般的也一届的北漂，一种农民工务工人外来务工人员的一种生活，通过这样的文章揭示出来。事实上他们在网络一直是比较被忽视的，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网络在中国主要是反映一种不同的政治声音往往是有所谓的这种公知自由派的这种观点，和这种所谓的五毛一些代表这种为政府说话了，这两种人交锋多一点。另外就是各种娱乐现象，这比较常见。像这种反映这些普通人底层人的挣扎，因为他们不是意见领袖，也不是什么政治热点，一般被人忽略了。但是确实通过这个能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巨大的一种阶级差异范雨素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最起码他经过努力打拼他给这个富家人看孩子收入应该还是不错的，而且呢自己的文学梦得到释放，而且听他讲他的女儿呢也实现了白领一年有9万的收入。但是呢像他这样的人在这个广大的农民工还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呢就是正是因为他没有政治上的代言，经济上呢又没有一定的实力，所以呢往往就被整个媒体被舆论忽视了，只是由于这样偶然的一篇文章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是我想很快不管是他也罢，他所代表那个打工人的这个聚集的皮村也罢，很快又会被大家淡忘，甚至这个地方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随着土地的拆迁，这个皮村能不能存在以后都很难说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乔木先生在北京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
谢谢，拜拜。
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来看看中国的反右运动过去60年，这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整治运动到底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什么样的创伤和影响？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我们将为您邀请3位嘉宾来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国家。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英，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谈到我们的反右运动的特别节目。今年是中共的反右斗争运动60周年，这场运动呢给中国知识界带来深刻的创伤与持久的影响。知识分子不敢批评共产党和政府，意识形态斗争压过一切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压抑和扭曲让中国知识界在过去60年里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反右到文革，再到64的惨烈结局，中国知识界有哪些反思？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分化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到现场来与您探讨。第一位是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教授周晓正，欢迎您，周教授。
你好。
是。第二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也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欢迎您，王先生。
谢谢。
第三位呢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欢迎您。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首先我们看到，请周孝正先教授来跟我们先谈谈，您除了有一些亲身的体验之外，我们也想谈谈在195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1957年的1月份，当时毛泽东曾经在一场会议里面提到说，我们如果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界人士、对民主人士不敢去改造呢？您认为当时毛泽东为何要锁定知识界的人士？
一句话，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嗯哼，那当时
而且是全面专政，包括思想、行为、言论等等，都要专政，全面的实行，我们叫专政，后来改成人民民主专政，又改成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呢，好像还是这个，就是专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专政。因为那个时候我是6年前我10岁，我57年我10岁，小学小学四年级，其实也没有什么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小学他没有开展反右，老师校长可能有，我们学生啊，四年级的学生有，但是我们班啊有一个活动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搞了一次就是反右的，让孩子们写诗，因为让孩子写作文就很困难了，写诗非常的困难，但是憋出来了一张油印的小报，大概这么大，我现在还留着呢。我没写诗，我没憋出来，我也不是不想
写，你没写出来啊，
我没写出来，但有的人写出来。我记得一个我们小学同学写的一些诗，我到现在都记着，叫右派右派真叫怪，凡是坏事他都爱。
嗯哼，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这个
四年级的孩子10岁啊，都是同龄人嘛。
嗯，
哎，这首诗还他押韵，是吧？说但是右派右派真叫怪，什么是坏事他都爱，什么叫坏事我们也分不清。
嗯哼，搞不清楚。
这就是我留下的印象。
是，那么王康先生呢？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对所谓这个右派人士的划分，很多人有很多的疑虑，那么也有很多的想法。您认为当时的政府他是如何来划分这个所谓的右派分子，而且为何来锁定在知识界的人士呢？
我首先要讲这个镇压知识界啊，这是中国的一个老传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代有党祸之乱，这个你到明代都有针对东林党人的屠杀，那清代是文字狱嘛，所以毛泽东57年对知识界的这个镇压不是新鲜事儿，但是他又有很崭新的方面。刚才周教授所提到的这个全面专政呢，除了军事的占领、经济的垄断，还有就是思想上的控制，这个是很重要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就是我们完成了这个中国革命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那么往下走很重要，就是走到57年，就是对整个知识界的这个镇压。另外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苏共在56年的开了20大，对斯大林进行了局部的批判，然后导致了波兰的波茨南工人的上街游行。最严重的是11月份这个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裴多菲俱乐部全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这些分子啊，主要就是知识界，所以对知识界的整肃很必要。那么在57年是一网打尽。这个是一个中国的传统和当时的国际背景，以及毛泽东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对知识界的这种记恨和这种防范，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儿的。
嗯哼，那么我们现在就很好奇，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心态和反应又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被打为右派这项运动，当然到后来有所谓的平反，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右派的这个打入右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有扩大化的这个嫌疑。但是不管如何，在57年甚至在57年前夕，在这个整风还有在反右运动展开之前，中国的知识界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态，还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我想继续请王康先生跟我们谈一下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又是如何来表态。
绝对猝不及防，尽管57年之前有各种政治运动，包括思想改造运动都有了，但知识分子从来没想到，因为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号召整风，号召知识界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什么主观主义这些东西，而且反复的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这一条东西，就是广开言路嘛，大鸣大放嘛，反复的动员，反复的鼓励，反复的这个大张旗鼓的这个号召提意见。最严重的意见其实也不严重，那就是楚安平的党天下，还有这个张伯钧的所谓的把政协和民和人大变为政治设计院，这是最顶峰的一种所谓的右派言论了，其他都是 吃药的东西。知识分子没有想到你好到我提意见，我真诚的提了意见，结果其实提意见也就一个月左右，一个半月左右，
是，
不是四十来天，然后就开始夏季就开始反右，这个反右从来没有想到会五十多万知识分子都是有独立见解的知识界的精英们全部的倒这个政治建民，而且一直持续了22年，他们整个的青春年华、他们的中年、他们的鼎盛的人生全部耗费了。只有一个朱镕基出任了国务院的总理，这个总理还算一个像样的总理嘛？那右派分子比朱镕基能力强的人多了去了，所以整个知识界这个大的一个劫难，1957年反右运动。
很多人说1957年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一个起点。那么陈先生是不是能继续跟我们谈谈当时他对知识界造成的一些影响？还有也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刚刚王康先生说确实很多的知识界他对此是猝不及防，但是呢我们看到后来还是有不少的右派分子被迫低头认罪了。那么当时很多人说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右派分子选择低头认错呢？那么当时的一个情景又是如何？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很多知识分子过去是铁骨铮铮的，包括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时候都是敢于批评政府的，很多人为什么到共产党底下居然就全部几乎都是俯首认罪了？这里面有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所谓的集权主义和所谓威权主义的统治的差别。集权主义的差别，他的统治是他的一根管子插到底的，所以说控制了你的食的，就是用列宁的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你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进入了所谓的单位，如果是你不听话，或者是你思想没有听中共的话，或者不跟中共走的话，他就会掐断你的食路，你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你不可能在蒋时代、蒋介石先生时代、国民政府，你如果对政府不满，你有批评的话，你还可以，如果你不当公务员了，或者不当什么了，你还可以去当教授，你还可以去在农村有几亩薄田可以为生，你还可以写专栏等等等等。但是在中国，你如果你一旦违反了政府，那么你的维生之道都没有了。这是当时的所谓的集权统治最根本的一点，所以是使得人没有办法逃脱。当然还有共产党的巨大的军事胜利，所以我就说他是当时毛泽东，刚才广坤先生谈到国际背景，就是说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要整肃。国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毛泽东当时已经通过了所谓的农业合作化，就是把土地慢慢的变成国有了，通过工商业改造，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把企业工厂慢慢的收归国有了。唯独还有一个东西，它是中共不能控制的，就是人的思想。知识分子他是不能控制的，所以说他必须要控制这个东西，就是所谓他要一味一元化的统治专政，所以这叫思想的国有化。我称之为土地的国有化有了，财产的国有化有了，人生的国有化都有了，但是思想如何国有化，这是毛泽东最后要把整个的人全部整个的社会控制起来的，最后的就是思想的国有化，要把人改造成新人，这是他最终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目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东西是造成了对人的最大的戕害。
是。那么周教授，刚刚您也提到这个反右运动整风展开当年，您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生，但是接下来的这60年的时间，您在中国可以说是有了最深刻的这个体验和观察。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个陈奎德先生也提到了，说反右运动可以说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希望把思想作为国有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您觉得这是60年来是否显示反右运动是不是真的成功的把人民的思想，把特别知识分子的这些思想成功的国有化了吗？
应该说没有成功，因为人的思想是还是自由的，就是但是呢他成功的把中国人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你看我们从小每天几乎都要唱国歌国际歌啊，先唱国际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它跟中国古代这个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和自力更生的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吻合。可是马上我们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们从小学发的音乐本里的我都留了呢，祝 大救星就是救世主，救世主就是大救星，这不是从来就没有，忽然又就出一个，一天至少唱三遍，一直唱到毛泽东死。这个状态呢，我们叫精神分裂状态，这是借用一个医学方面的名词，它什么意思呢？就是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知识分子，你比如我最开始，后来长大了看看那右派，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右派，后来长大了改革开放以后看看右派言论，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讲都是大实话吗？是吧？而且都是正确的话呀，是吧？你比如三权分立，权力是腐蚀剂，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蚀，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所以就不能集权，必然要分权。包括现在的话，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些意思右派都说过，后来我们再一看，这不就是现在的主流吗？当然现在主流也不太一样了，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但是他真正的主流还是改革开放嘛。所以说这个我认为从右派就是反右派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那你说打断了吗？应该说打断了不少的这个知识分子的脊梁，但是不能说全打断，因为毕竟国家大嘛，是吧？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啊，是吧？所以说你说它有效吗？它当然有效。所以现在中国人就说嘛，这个以就是所谓祸从口出，是吧？祸从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们像我是教师，我得说，我的好多人都是少说，别说，是吧？祸从口出。所以这就是反右，反右就是这样，一开始让大家提意见，给党提意见，帮着党整风。所以我们现在看那时候所谓的大右派或者是右派，那都是非常真诚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脊梁怎么样？大部分都没打断，也给打弯了，打折了。
所以您觉得当年的影响到现在仍然存在？因为您说您刚刚在
严重的存在，现在像我这样敢说的还是少数。人家说你说什么呢？但是我都70岁了，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退休教师，所以跟人民大学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这次来呢，就是个人旅游，我就一人来，现在我就一人在这旅游，看一看，旅游签证完了就回去了。是，所以说，你现在说我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人民大学听了都不高兴。
是，好，我们稍后会修正一下您的头衔，是退休教师。那么我继续回到王康先生，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对知识界的一些影响，但是其实，在当年也有很多人提到，我们昨天在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里面，和平先生也提到了，其实当年很多的知识分子是左倾的，但是却被打为右派分子。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说，这场反右运动到底知识分子是受害者还是帮凶，他们觉得这其中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您的看法和观察呢？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这个右派定性了大概30来个字，叫做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的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平先生的观点我完全不赞成，这些知识分子有左倾的，也有右倾的，也有传统的，也有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实际上知识分子那50几万或者100万右派分子的人生价值、人生的阅历啊，或者政治立场，实际上是各不相同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这个刚才我说的给知识阶级右派定性，这个是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右派分子独立派，你不是罗荣基和张伯钧，他们俩张罗联盟，他们俩根本就不是张罗联盟，他们一辈子都在吵架，拿了什么张罗联盟，根本就没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派别或者统一的一个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的诉求。知识分子在57年的某种意义上面是个宿命，因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的左派或者极左派要迅速的觉醒。另外还有一个人物，就是在56年当选为或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已经开始崛起了。某种意义上面，57年是毛泽东某种程度始料不及，不管他后来说阳谋阴谋引蛇出洞，真正把这个问题从共产党的立场来看看得清楚的，下手非常狠的，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是邓小平。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非常强硬，最后整个的右派分子整个的整治是他定的，一直到22年之后1979年所谓平反院平反右派分子，邓小平坚持反右运动是绝对必须的，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而已。所以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分子就剩下100个，97个知识分子右派分子，还有几个人是不愿意平反的，他仍然坚持这个言论。邓小平在57年的崛起，这个 反右运动一半的作品是毛泽东，一半作品是邓小平。一直到1987年反右运动30周年，当时著名的右派分子刘冰燕、许良英和方励之要求召开一个会，30周年的反右运动的一个研讨会嘛，后来被小人田伟长告密，告给了给邓小平，然后邓小平立即下令，这三个人开除党籍，后来酿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酿成了走向六四，而田伟长官升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了。所以这个从1957年反右到1957年、1979年的所谓右派的甄别和改正，一直到1989、1964，这个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由邓小平这个强人从1957年一直走下来的。1957年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刚才你还问会不会出现一个反右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类似这样的疑问没有停止过。您刚刚提到了1989、1964，这一点我也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我想接下来请陈奎德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也提到了说，在1957年之后一直到1989、1964这段期间。知识分子受到反右运动的这个影响，几乎是噤声不敢谈。但是为何到了这个1989年的六四运动，刚刚或许王康先生已经稍微提到了背景，因为刘冰燕先生等人所发起的，那么间接促成了1989、1964民运这样的产生。不过也有人提到说，这个在1989、1964民运的这个时期呢，可以说从1979年北大的民主墙，一直到1989年的六四民运，这10年期间。感觉上让人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重新抬头了，这个对于民主改革的要求的呼声又重新扬起了。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为何允许这样的声音重新升起呢？
这个是和这个整个中共的发展历史有关系。到了就是说所谓1979年以前，就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当时大家知道已经是所谓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整个的国家已经和世界也很孤立，和整个的情况都是非常的糟糕了。然后毛泽东一死，他这个大的方针，很多党内的人，包括党内高层的人，也被毛泽东整得要死在文革中间。大家都觉得这个局面必须要改了，必须要改。那是内外交困的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中共党内觉得必须要所谓改了，他必须要放松一些方面，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因为在经济上面确实是非常糟糕了嘛。所以说这个你要放松的话，要他所谓的松绑，就是稍微松一口气的话，中国人的创造力还是非常强的，整个的社会开始逐渐的起来了，就是说各种的对过去毛泽东历史的反思，就一系列的东西到1978、1979年蓬蓬勃勃的就出现了。你中共你不是说要稍微要改革开放吗？要开放吗？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稍微他那个集权主义统治稍微弹性松开一点的时候，整个社会它开始涌动起来，至少因此这个潮流到了1989年，就是说1979年到1989年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上算比较开明的10年。虽然这10年中间也有运动，也有所谓反资产阶级化清理精神污染运动，所谓的是逢双反右等等，但是它比较起其他之前毛泽东的时代，比较以后的六四之后的镇压的时代都要好得多。就是说，所以说才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的活力涌现，包括知识界。当时邓小平虽然是非常的，我同意王刚先生说的，非常的严厉的要包括反思镇压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在1978、1979年出来的时候也做了非常多的姿态。他说他要当知识界的全国科学代表大会，科学所谓春天来了，我要当科学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诸如此类的。他也降低了一点姿态，要做出一些妥协，所以整个的这个局面是和整个的大气候，所谓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国际的大气候、国内的大气候，这两方面促成了这个80年代的稍微有一点思想的松动，有一些空间出现了。
好的，今天我们在谈到反右60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历程节目现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三位特别嘉宾，周孝正教授、王康先生还有陈奎德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与您共同探讨。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络上已经收到了不少观众朋友的这个提问和意见了，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河北张先，
有人把反右责任推给毛主席，有人推给是邓小平身上，我认为这都不太客观。 因为这是一个体制，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反映出如何对待批评。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不管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都是欢迎批评。但是实际上，这个把人打成右派是吧？你随便找一个什么恶意攻击啊、敌对分子，这很容易，很容易。你没有法律的界定，是吧？就中国还缺少对批评的政治性批评的宽容和宽容，是吧？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对不同的政治思想、对于政治批评进行宽容，只要是符合法律的，就人家人家批评。谢谢你们，
谢谢您，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孙先生，孙先生在线上了，请说。好，我们现在听不到孙先生，我们继续再往下来接听，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啊，这是孙先生是吗？孙先生您好，请说。
喂，
哎，孙先生，请说。请说。
什么反左呀、反右啊？别扯那王八犊子了！发展点经济，就像邓小平那样似的，让人们敢说话，发展点经济，多种点粮食，少搞点阶级斗争。好了，我不说了。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这位署名叫Mattis Warrior 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为何在文革结束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局依然无法对毛时代的错误进行全面反思？中共是否应该完全摆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从所谓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适应宪政的执政党？我想三位嘉宾应该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先请周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简单说一说。
对，我们社会有三句话，叫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那么中国迅速进入到了一个现代高风险的社会，所以说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做的政治报告，那是一个党的纲领文件里头有一段话，我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所以呢，这是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但是最近这话呢就不怎么提了，
嗯哼，
哎，包括政治体制也不提了。原来温家宝总理讲，我积极的、稳妥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但是他没死，这事也不提了，
这也不提了啊，
不提了。
那么王康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位网友的提问，中国有可能这样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变吗？
那只有这个中国根本制度发生变革。刚才周教授说了，这个胡锦涛的在十七大这个里面，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的遗训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明白，共产党人不屑于掩饰自己的目标和意图，那就是用暴力推翻现存一切社会制度，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只要共产党还是共产党，还叫社会主义国家，还在中共马列主义，那么这个阶级斗争是肯定搞下去的。我还补充一点，邓小平曾经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远远不彻底，我们都知道，但他从来没有说要否定反右运动，而且他说反右运动是必要和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那么现在中国有没有出现就是来一场文革的可能性？有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在政策上、在共产党的语言上有点难，因为彻底否定过，但是来一场反右运动那是完全可能的，从来没有说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只是扩大化。那么将来只是不扩大化，控制的比较好，中国来一场新的反右运动是完全可能的。
严
某种意义上面，奎德也好，我也好，肖正也好，我们都是属于右派所谓的，我们现在家都回不去了，这就是持续不断的反右运动的，在我们个人人生上的一种表现而已嘛，会继续下去的。
嗯，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
嗯，这个基本上刚才嘉宾和这个网友都谈到了，实际上当然是涉及到制度性的改革，和人毛泽东是有关系，就是说毛泽东的反资主义，他比所有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知识分子要彻底的多、凶悍的多，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知道，都是同样的有反资主义的倾向存在，都有对知识分子的压制，这个东西是 普遍的一贯的是共产主党体制的国家异化制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都是这样。不过就是说实际上要提到的人，有些人说我们所有的这些人是为什么只把责任归到毛泽东或者邓小平，可是不是归到哪一个人身上，当然不是归到哪一个人，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喜欢别人说，就人性来说都不喜欢别人说不喜欢自己的话，反对自己的话。但是一个制度，例如他敲定了别人有别人说话的权利，你如果是说你要压制别人的权利，尤其是要政府的出面压制，你就是犯法的。那么这个制度成立了以后，你不管是例如你多不喜欢这个你总统或者我当了总统或者是川普总统多不喜欢别人说自己的坏话，没有办法，你如果要是镇压的话，你要是压制的话，你是犯法的。而中国没有这个体制，所以说他这个人性的那个恶劣的一面就要充分的反映出来，通过体制，通过一元化的体制，不是说有权力分立的制衡的体制，那一定是会压制言论自由。只要是一元化的体制，一定要压制言论自由，这是我说到这里的。没有一个一元化的体制它不压制言论自由的，但是你如果是有权力制衡的体制，它就没有办法压制言论，它不喜欢它也得容忍这个言论自由。不是说人容忍，我人宽宏大量容忍，不是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制度规定你不能去压制，你压制你犯法，你要去坐牢，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有一位这个署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想提的一个问题，或许三位嘉宾可以来答复。他说，为何在纳粹德国当希特勒把德国推向深渊的时候，会有知识分子施陶芬贝尔炸弹暗杀他和苏尔兄妹进行反抗，但是在共产中国，老毛通过反右文革把中国知识分子整得家破人亡，却鲜有知识分子进行反抗呢？周教授，
这个首先是信息不对称，不是没有，比如说有一度天天有人在天安门广场上自杀也罢自焚也罢，但是你不知道啊。
嗯，
你说西藏据说自焚的这种佛教徒
得有
百
分之
两三位数了，得有，对吧？
对，
但是我们不知道啊，
一百多
啊，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没有，我们应该说不知道有多少，有多么惨烈，基本是这样的。
王先生，您的看法？
施导芬格伯爵他不是知识分子，他是德国的这个军事情报部门的副局长，他也是贵族出身。不管他是什么人嘛，哈，确实前赴后继要刺杀希特勒的德国的精英有7000多人，有将近5000人被逮捕、被判死刑、被枪决和绞死。在这一点上，中国因为秦始皇以来的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啊，中国的士人或者现在的知识界，这种独立性、这种反抗性和批判性，确实是不如西方。这个我觉得应该承认的。一直到现在，这种权儒主义、这种自我奴化的思想，还是甚嚣尘上之。57年倒不完全如此。57年提的意见，一个是出自肺腑，一个是建设性的，但是呢，为共产党所不容。后来就是过了57年，然后到89年，就是20-30年之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一代新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涌上大街，重新把民主、把这种自由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当然被血腥的镇压下去了。知识分子没有完全被打垮下去，这个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确实有普遍的这种权儒主义的思想，但也有现在不屈不挠的敢言的这种独立的知识分子，比如在座的周晓正教授，那就是其中的杰出的一位。
我想我们节目时间剩下的很少，我想给三位嘉宾各自45秒时间来谈一谈，可以说今天结尾我们想要谈的话题。反右6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看到中共的高压政策，还有中国民众对于普遍民主发展的前景感到悲观。
是
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中国的知识界它能够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策略或者方式来帮助推动社会与政治的一个变革和改善呢？我想先请陈教授谈一谈，45秒时间。
我想当然还是最重要的，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有创造性的见解，永远是要有信息的沟通，就是说现在的技术、现在的条件已经使得他要完全搞愚民政策、愚民主义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有了解真相是人们勇气来源的最重要的一点。但是我还要说一句话，就是说恐惧这个东西，虽然是说中共这个恐惧镇压的非常惨烈，是对人有一个行为有一个约束作用，或者是有一个使他人为压成奴才这样的作用， 但是恐惧这个东西不是生物性遗传的，一代一代人起来，虽然他对过去不知道，但是他那个人的基本良知决定了他一定会起来反抗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周教授，三十秒时间
啊。对，我对未来呢是谨慎的乐观。比如说重庆搞了个小文革，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呢，在北京呢批评任志强搞了个十日文革，以后有不有可能搞文革？大规模的文革是不可能的，但是搞个七日文革呀，三日文革还是有可能。
嗯哼，
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这句话，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
继续向前，
被人无好事，好事不被人。这种从那个中国传统的这种谚语一直到现在，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保有你说话的权利。现在叫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人说我滥用自由，现在有一句话，对待滥用自由只有一句话，更加自由，就是批评批评者，监督监督者，大浪淘沙。特别是微信，微信到了去年年底8.5亿智能手机，超过10亿，再过两三年全球免费无线互联网出现，这是人类一个巨大的进步，
无法阻挡的。
对，无法阻挡。叫
王康先生，三十秒时间。
是完全赞成，就是中国社会啊，实际上真的经历一场深刻的一场，可以说是思想意识自由精神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就是以微信为代表，也许将来会出现新的这种网络技术啊。中国是成亿的这种网民，我本人去年在微信上，以前我完全不知道，讲我连续讲了12次，最多的一次有5万多人听，我备受鼓舞。我觉得中国一个新的觉醒的一个就是自我拯救的，来通过这个人的自我的，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通过微信，通过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这种扩大化，它的当然它有成大范体，但是它正面的东西就是高扬人的理性、人的批判意识、人的现代觉醒，这种东西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不可逆转的一种大的潮流，这是我对中国持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
乐观主义
基本依据。
这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或许应该身肩负的一个重大责任。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陈奎德先生、周孝正教授以及王康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将继续带您聚焦反右60周年，听听右派人士的苦难历程。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